大家好，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。书的内容已经分享过半了，上次我们聊到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刺，我们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保护这些刺不被碰到，或者选择拔去这些刺。那作者继续说，要获得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是下决心不再忍受折磨。你必须下决心去享受生活，不再给自己理由去感受到压力、痛苦或是恐惧。我们每天都背负着自己不应当背负的负担，我们害怕自己不够好，或是害怕自己会失败，我们感到焦虑，缺乏安全感，我们害怕别人会刺激自己，利用自己，或是不再爱我们。所有的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想自己呢？为什么我们总是有这么多的念头是关于我们自己的？看看自己会有多频繁地想到自己在做什么，自己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你会像这样思考，是因为你内心并不安宁，于是想要不断地让自己感觉更好。如果你的身体长时间不适的话，你会发现自己在不断地想着要如何对其加以保护，如何让其感觉更好。这样的情形也同样适用于心理。你会这么频繁地想到自己的心理健康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已经感觉不适很久了。现在你的确感到自己很脆弱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让你心情沮丧。要结束痛苦的状态，你就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心理状况的不妥。接下来你必须承认，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，你的心理也可以保持健康的状态。意识到自己不必忍受这样的状态，这本身就是个收获。你没有必要不断后悔自己说过什么，或是别人如何看你。如果你成天都在担心这些事情，那么你过的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内心过度敏感就是心理状态不好的症状。这和身体不适时表现出疼痛或其他症状一样。疼痛并没有什么不好，这是身体在和你说话。当你吃的过多时，会胃痛。当你的手臂承受过多的压力时，会感到疼痛。身体通过这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，而你的心理则用类似的方式在和你交流。比如嫉妒、缺乏安全感、焦虑，这一切都是源于恐惧。这个我们之前也说到过。如果你虐待一只动物，它会怕你。你的心也会是这样。你给自己的心赋予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通过这样来对其进行虐待。我们停下来一会儿，看看你都对自己的心做了什么。你对自己的心说，我希望人人都喜欢我，我不想有任何人说我的不好，我希望自己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能让每个人高兴，我不希望任何人伤害我，我也不希望任何我不喜欢的事情发生，我希望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喜欢的。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？很多人都抱怨说自己的大脑停不下来，不停地在想东西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作者给了我们一个解释，那就是因为我们给了大脑上述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你的大脑必须确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他人喜欢和称赞，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来伤害你。大脑还必须确保你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要任何自己不想要的东西。大脑因此会不断地试着给你建议，来让一切妥当。这就难怪大脑会这么活跃了，因为你给了他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这就像是你指望你的双臂可以举起一棵大树，或是一跳就可以越过高山一样。如果你总是让身体去做这些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，那你肯定会生病的。这和心理崩溃的道理是一样的。身体崩溃的标志是疼痛和虚弱，而心理崩溃的标志也许就是恐惧和停不下来的思绪。某个时候你会清醒过来，承认自己内心出了问题。只需要观察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大脑在不断告诉自己该怎么做。他告诉你去这儿，不要去那儿，要这么说，不要那么说，告诉你该穿什么，不该穿什么，就这样无休无止， 在你高中的时候，难道不就是这样吗？难道初中和小学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？难道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吗？这样不断担心自己的举动，它就是一种痛苦。但你该如何纠正这一状况呢？你该如何让其停止呢？大多数人一般都会通过改变外部世界以修正内心的问题。比如我们会认为，如果我能升职，我的各种问题就都会解决了。但如果你真的升了职，你的不安全感就会消失吗？你接下来的人生就会对自己的所有一切的状况满意了吗？经验告诉我们，不会的。事实就是，外部的改变并不能解决你内心的问题，因为你并没有找到你内心问题的根源。根源是你的内心并不感到充实。如果你没有正确的发现根源，你就会寻找别的人或事来试图将心里这个窟窿填满。你可能会去盲目的追求金钱、名气或他人的崇拜。如果你尽力的去寻找爱你、崇拜你的人，然后最后你也找到了，你会以为自己成功了，但实际上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，你的这个成功是个假象，因为你并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你所做的不过是将那个人也卷入了你的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各种人际关系上会有如此多的麻烦了。最初是你的内心出现了问题，接着你试图将他人卷入其中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，你们的关系自然就会出现问题，因为是你的问题一开始促成了这段关系。只要你退后一步，敢于诚实地看待这个问题，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失败是怎么样的，现在让我们来定义一下成功。成功意味着你再也不必紧张的、焦虑的、担惊受怕的生活了。假想一下，如果你的头脑中不再有那些充满恐惧和担忧的想法，人生会多么的有趣。你会享受生活，你会真正的去了解他人、爱他人，而不是需要他人。你会快乐地度过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用自己宝贵的人生来修补内心的不安。你能够达到那样的状态，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。你现在和自己头脑的关系就像是人染上了某种毒瘾，头脑不断地向你提出要求，于是你奉献自己的人生来满足这些要求。如果你想要自由的话，你对待头脑的态度就应该像对待毒瘾一样。例如啊，瘾君子们可以戒毒，然后他们可能经历复吸，最后彻底的戒掉。这也许并不容易，但是他们能够做到。对待头脑上的瘾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你可以不再倾听自己头脑提出的没完没了的荒唐建议，你能够在清早醒来时满怀期盼地迎接每一天，而不是焦虑这天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。每天的生活都可以过得像假期，工作可以很有趣，家庭也可以很有趣，你可以享受所有的一切。这并不是说你不去努力了，而是你可以去享受努力的过程，享受你人生的每一天。好，这些听起来都很美好哈。那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呢？怎么样才能戒掉头脑的瘾呢？我们以吸烟来作为例子。要明白该如何戒烟并不难，关键词就是停止抽烟。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关系，停止抽烟就是停止将香烟放进自己的嘴里。所有其他的技巧都不过是你认为舒服的方法，但底线就是你所做的一切就是必须停止将香烟放进自己的嘴里。如果你这么做了，保证你可以戒烟。你可以用同样的技巧来帮助自己摆脱心理上或头脑上的混乱状态。你的头脑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力是微乎其微的。头脑既不是全知的，也不是全能的，它不能控制天气，也不能控制你周围任何的人、地点或事物。但我们大多数人为了能修复自己内心的问题，我们让自己的头脑去控制整个世界，我们给了头脑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所以，如果你想要达到健康的状态，就停止让你的头脑这么去做。不要让你的头脑觉得它必须要让每个人每件事都迎合你。你的头脑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，将它解雇吧，放过你的头脑。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停止去期望让头脑来改善你自己内心的不安。这是问题的核心，一切的根源。事实上，你的头脑是无辜的。头脑不过就是一台电脑，一个工具。它可以用来沉思伟大的哲学问题、科学问题，为人类效力。但又有多少时间我们是这么去用它的呢？大部分时间，我们的大脑都在想些什么？不外乎在想着怎么保护我们脆弱的心不被伤害，怎么想着去控制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让一切都如我们的意。通过观察你的思维，你会注意到，它一直都在努力想让所有事都按照你的喜好来发展。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，这并不明智。那么接下来，就要学会慢慢地戒掉这个习惯。但记住，不要试着与自己的思维抗争，你永远都不会赢的。如果不能和思维正面的对抗，也不能压着它不让它说话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作者说，不要参与其中就好。当思维告诉你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适应你时，不去理会它就是。关键就是保持安静，不是你的思维要安静啊，而是你要保持安静。你在观察头脑里的想法和思维时，放松就好。你会很自然的就站在了思维的背后。这里有一个很易懂的比喻，就想象你的想法和思维像一个瀑布，那瀑布的后面呢，有一个山洞。站在思维的背后，就好比你站在了这个瀑布后的山洞里，看着瀑布倾泻而下，一个接一个的想法。但你不被这些想法牵着鼻子走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，观察着你的思维，而不是陷在里面出不来。一旦你学会了这个能力，你的许多问题就消失了。但熟练掌握这个能力并不容易，我们先从小事开始练。例如，某人对你说了你不喜欢听的话，或者某人根本无视了你的存在。比如你正在散步，看见一位朋友，你向他打招呼，但他径直从你身边走了过去。你不知道他是没有听到，还是故意就想忽视你。你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在生你的气。这个时候，你的思维就开始浮想联翩了。这正是一个练习和审视自己的好机会。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的人，有一个人没有和你打招呼，你会说这是一件你无法承受和应对的事情吗？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来解放你自己。在上述例子中，你只需要选择不卷入到头脑中的思绪即可。这意味着你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抽出来，去观察观看自己的思维在头脑中的一句句独白，就像是一部舞台剧一样。观察所有这些独白和声音，比如你是多么受伤，别人怎么能这么做？观察思维如何在尽力盘算着该做些什么。仅仅是因为某人没有向你打招呼，你就在心里产生出所有这一切，而你只需要静静看着这一切即可，看着这出思绪和头脑创造出来的闹剧。坚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每天生活中出现的小事，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常常没有由来的就让你发狂。如果你不希望这样的话，那么唯一应当采取的行动就是放松。当你发现自己头脑中又出现类似的闹剧时，就放松自己的肩膀，放松自己的心，然后站在思维瀑布的后面，不要卷入其中，也不要试着去阻止它，只需要意识到自己正在观察它就好。这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，放手就好。在开始这场自由的旅程时，要不断提醒自己观察心理和头脑的状况。 这有助于避免让你陷入其中，因为沉迷在个人的思绪中是非常容易的。你必须建立起某种方式来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其中。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只需要花几秒钟，就能帮助你站在思维的背后。比如每次你上车的时候，在座位上一坐下来，就暂停几秒钟，不去理会眼下发生的一切，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思维的游戏。然后在你下车之前，也做一遍同样的事情。你还可以在每次拿起电话或打开房门之前做同样的练习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。希望各位能在我们下期分享之前，多多尝试去做作者上述建议的这些练习，然后在评论里告诉我你的体验，或者是你的困惑。也欢迎你把这期的内容分享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